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保罗在这里说，虚己，卑微，也就是谦卑。下面说，存心顺服，是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用这几节经文来描写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心。在这个描写里边，你看见有三个很清楚的特点：主耶稣基督虚己、谦卑、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注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是透过十字架才让我们看见的。今天有很多的人呢，老是说要追求这种荣耀那种荣耀。现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到过没有听到过，现在追求的一种神学叫什么，叫成功神学。什么叫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就是说，我们信神，神就让我们蒙福，就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功，借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我们去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不是这样的一种教训，不是这样的教训。所以主耶稣的荣耀也是透过十字架才能够看见的一种荣耀，才能看见的荣耀。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边讲到耶稣基督的心，三个很重要的特征：耶稣基督虚己、谦卑、顺服，这些东西都是里边的东西。里边如果没有谦卑，外边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谦卑都是假的，都是装出来的。里边没有顺服，你见了人，见了这个长辈，见了属灵长辈，你再点头哈腰，见了弟兄姊妹，你在那里点头哈腰，也是装出来的。要从里边有这样的性情，外边才能够表现出那个生活的那个样式来。弟兄姊妹注意，翻到虚己这个字啊，翻到虚己这个字啊，每一次我读到这个字的时候啊，我的心都被感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虚己那个字的本意是把自己完全的倒空。虚己的本意就是耶稣基督把自己变得什么都没有。那个字是一个真是读起来叫人的心很震撼的字，就是是个虚空。耶稣基督把自己变成虚空。以赛亚书第40章那里说到，这个万民在神的眼中是水桶中的一滴，是天平上的微尘。万民呢、啊、万国万民加在一起，在神的眼中看为虚无，不及虚无，乃是虚空。虚空那个字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变，就是反倒虚己，把自己变成虚空，变成虚空，就是那个字眼。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就是神，结果为了 救赎我们这些在死亡和过犯中的人，他把自己变成虚空。你能不能想象？你想象一下，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自己降卑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有时候在神面前祷告说：“我说主啊，你自己把自己变成虚空，变成虚无，不即虚无，乃是虚空，成了奴仆的形象，变成人的样式，自己卑微顺服。我们这些做你仆人的，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你已经把自己变成虚空，我们这些人连虚空也不及，我们就什么也不是。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侍奉，还像前面所说的这个贪图虚浮的荣耀，用结党的办法侍奉，根本就没有谦卑，没有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在主的面前能不能站立得住？站立不住。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十字架不是从外边到里边，而是从里边到外边？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位，里边有谦卑，有顺服，有舍己的那种十字架性情的主，所以他才能够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客西马尼园我们的主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流汗如血的祷告，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主耶稣基督在那里祷告，路加福音记载说主耶稣基督流汗如血，那个汗滴如血点那样的祷告。但是主的祷告是什么呢？主的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愿你的意志成全。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是一位顺服的主，在父的面前他是一位顺服的儿子。主在那里说：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弟兄姊妹去想一想啊，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和父神的旨意是不是同一个旨意？为什么主在这里还说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是不是主的旨意和父的旨意是不同的旨意？为什么还有我的旨意和你的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要表达的一个很深刻的意思，就是他要把他自己虽然是与父同样的旨意，他还是要谦卑顺服的把自己的旨意顺服在父的旨意里去。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顺服是十字架的兴趣。当我们的主说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要把主耶稣里边的那个东西，那种性情，那种能力，变成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力，变成我们自己的性情，然后来跟从主，来侍奉主，我们的侍奉才有力量，我们的侍奉才有果效。一会儿我会讲那个背十字架跟从主的意思。我们现在很多人以为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就是背着很沉重的东西来跟从主。有一个弟兄不了解这个情况，以为背十字架就是背着一个外边能看得见的十字架，所以就去让木匠给他做了一个十字架，背呀、啊、背呀、啊，沉重的不得了。后来说，请你在十字架下边再给我装一个轮子。这种背法不是真实的背十字架，这对十字架的了解是太浅了。当我们有了这种性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一个人在侍奉主的过程中，你是很轻省的，很轻省的，因为这个能力很大，很强的。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基督徒也好，包括世上的人也好，面对最多的不是教会里的生活，不是这个工作中的事情，而是家庭里的事情。家庭里的事情，因为你每天都要，比如丈夫妻子都要在一起生活的，都在一起生活。所以圣经里的教训是以弗所书第5章 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二十二节那里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很高的一种要求啊。下边是丈夫要爱妻子，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那样为教会舍己，很高的要求。如果按照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啊，那些人对十字架的了解，那个丈夫是妻子的十字架，有时候妻子是丈夫的十字架，你想一想，这个日子苦不苦？到底什么是十字架？那个顺服，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经文，主耶稣基督的顺服就是他的性情，那个就是十字架。所以你有了像主耶稣一样的顺服，你才有了十字架的能力，你才有了十字架的能力。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表明在十字架上。你如果你要像主爱教会那样爱你的妻子，那种爱那才是十字架，那才是十字架。当十字架来到我们的生活里的时候，生活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在这个夫妻关系里边呢，夫妻关系里边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个夫妻关系，你知道，无非就是几种情况，无非就是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那种自我中心的那种人，一切都以我为中心。在生活里边，有的这个丈夫是大男子主义，现在在中国大陆，现在慢慢的看来，这个妇女的这个权利也开始多起来了。以前我们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嘛，现在已经大概能够顶差不多四分之三了。所以你让这样的妻子顶四分之三的天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那些属世界的人，我回来这段时间接触了好多这样的权利，看到这些，包括主内的姊妹啊，你让他去顺服这个丈夫，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性情，你让他做到顺服很不容易。你要让丈夫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妻子舍己，很不容易。所以出现问题的时候，无非就是这几种情况：自我中心的生活态度，他以自己为中心，什么东西都得我说了算，我说了算。我遇到过一个家庭啊，那个姊妹，那个性情啊，真是没说的。那个姊妹她有一个很特殊的爱好，她喜欢黑颜色，黑颜色，家里的沙发是黑的，窗帘是黑的，就差没有把墙壁涂成黑色的。她丈夫就跟她说，你看，你把家都弄成黑色的了，差不多就像殡仪馆了。结果那个妻子就是大为恼火，说我喜欢我就这样做。你想一想，这样生活下去，两个人那个有没有冲突？冲突慢慢的就来了，没有办法和谐的，没办法和谐。丈夫爱妻子也是一样，有些丈夫不爱妻子，这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态度，以自己为中心，自己说了算。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有罪的本性留在生命里的那些残余，这个喜新厌旧，是不是体贴自己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像这样，你如何能够表现出对妻子那个舍己的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中那些乖僻的习性，带来家庭生活的那种冲突。所有这些东西，弟兄姊妹，这都是十字架才能够解决的东西。因为十字架要求我们什么呢？要求要舍己，要舍己。一旦十字架进入我们的人生，进入，首先它要求我们要舍己，要舍己的。舍己是什么呀？舍己就是你要把自己完全的放下，完全的倒空。你要一旦把自己倒空的时候，慢慢别人就起来了，别人就在你的眼中被看为美好。丈夫和妻子，你想想看，一旦舍己，那个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那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个冲突 就很难解决的，很难解决。现在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家庭，因为婚姻关系啊，是一种不是一种一般的社会关系，婚姻关系是一种灵性关系，是我们的主亲自设立的一种关系。这个灵性关系你用社会的方法解决不了，只能用属灵的方法，只能用十字架来解决这些问题，只能用十字架来解决这些问题。一旦舍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家庭里边呢，马上就开始出现另外一种变化。一旦舍己，你就会发现开始出现这个一种和谐的关系，出现和谐的关系。我以前跟我妻子，我们一闹矛盾的时候啊，我就在主面前祷告说：“我说主啊，求你改变我妻子。”我发现过来，越祷告越改变不了，越祷告好像那个矛盾越尖锐。最后我觉得十字架要求我们不是这个祷告，十字架要求我们是舍己，所以我在主面前慢慢改变了我的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改变我，求你改变我，求你拿你的十字架先来对付我。哎，我发现这样祷告祷告祷告，哎，我的妻子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那些本来很尖锐的矛盾慢慢的缓和了，慢慢的从这个对立和冲突里边这个走出来，进入一种和谐的那种关系里边了。所以十字架要求我们舍己，要求舍己，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十字架带来和谐、和美，带来和好，带来和美。这个时候那个妻子顺服丈夫慢慢的才表现出来了，那丈夫爱妻子才表现出来了，十字架一旦进去的时候才表现出来了。到最后你会发现，弟兄姊妹，当你真的按着主的教训去顺服丈夫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一个奥秘，原来你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借着顺服丈夫顺服了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舍命的主。你像基督舍命爱教会那样爱你的妻子，最后你会发现呢，你是借着爱你的妻子爱了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舍命的主。这个十字架最终无论是借着你对妻子的爱，无论是借着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总是把你引向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舍命的主。最后总是主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最后你总会发现十字架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在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在教会里边侍奉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呀？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合一，是不是？合一的问题啊，不是一个什么这个文化的冲突啊，是一个地域上的冲突啊，不是你是这个长春的，我是吉林的，我们就无法合一，不是这种关系。合一是要合一在神至圣的真道上。合一是要合一在十字架的这个焦点上。我们这些人与主耶稣基督联合，是联合在十字架上。每一个基督徒之间的那个合一，也是合一在十字架上。合一要按照我们的本性是最难的。像保罗刚才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看别人比自己强，可是现在按照我们的很多人的这种性情，这种风格，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这个团队有多少多少人，我们这个团队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这个团队福音传到了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我们怎么样，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是不是？但是一旦里边有了十字架的东西，弟兄姊妹都在十字架那个地方顺服下来了，谦卑下来了，看见的都是别人比自己强，看见的都是 那边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心智，他们对主的那个火热，他们对祷告的渴慕，他们对神话语的渴慕，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值得我们来学习。当你真心的有了这样谦卑的性情，你觉得那些弟兄姊妹比我们强，你就会发现这就是合一的那个步骤，那个步骤。如果都有这种性情，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基督弟兄姊妹，反倒虚己。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虚己，舍己，舍己，谦卑顺服。你看看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那个地方所讲的是所讲的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果子只是一种果子。有时候我们老是容易这个误解为九种果子，因为下边列出了九样的东西，对不对？只是一个果子，那一个圣灵果子，圣灵的果子里边就包含了九种果子，里边都有滋，都有味道嘛。我常常说是九种味道。你只要尝到那种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你就会看见里边有九种那个美好的味道：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弟兄姊妹，如果有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都是内在的东西啊，对不对？我要说这一个人里边有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不是看他外边，我是看他里边。他外边所表现出来的是他里边有的，是他里边有的。但是弟兄姊妹，怎么才能够有那么美好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结出来呢？怎么才有这种果子结出来？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到，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边做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那些旧的东西，然后才能够结出十字架，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弟兄姊妹很喜欢这些果子，所以呢，如果你不喜欢十字架，你就没有办法得着这些果子。我知道有一个传道人一生中就以这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九种味道来要求自己，有一个老传道人一生按着这九种来要求自己。他年轻的时候啊，喜欢这个果子的九种味道，喜欢这九种美好的品行，喜欢得不得了。刚刚学习侍奉的时候，就是把这些果子都抄下来呀、啊。仁爱喜乐抄的满屋子贴的都是啊，喜欢呢、啊。看见一个，感谢主，我要有仁爱的这种品质，我要有仁爱的果子。看见喜乐，我要有喜乐的果子。每天用这些东西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最后结婚之后，他就说：“他说我以后有了孩子，我就用圣灵所结的果子来给我的孩子起名字。”最后结了婚，生了孩子了，一个女儿，这个仁爱，再生出来一个喜乐、和平、忍耐，一直生了六七个女孩子，一直这样叫下去，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心里面有一点遗憾，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儿子？已经有六七个女儿了。”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你知道啊，这个没有儿子的时候总是觉得不满足。到了第八个还是女儿，到了第九个还是女儿，给第九个女儿起名字叫节制。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后一个味道是节制。他一想叫节制，哎呦主啊，这是你给我的感动。感动什么呢？就是不能够再求儿子，要节制。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老传道人一生用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来作为自己侍奉主、为主而活的目标。 为主而活的名。但是要生命中有这样的果子在里边，没有十字架断断得不着。因为圣灵要借着十字架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里边，你看到十字架是永恒的，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永远在父神的旨意里边，在创世以前已经显明，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还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十字架的印记都不能消失，都不能消失。当新天新地从天上降临的时候，新圣城耶路撒冷已经在人间的时候，羔羊是城里的灯，也就是说十字架的光芒会永远照耀，一直照耀。当我们环绕主的宝座的时候，十字架还在那里，还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持定十字架，我们就有希望，教会就能复兴，信徒就能成长，我们就能够为主做见证。十字架是内在的，我们里边如果有了十字架的性情，有了十字架的能力，我们在外边所表现出来的生活中，那就有十字架的那个品质，那就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感谢赞美主。十字架是永恒的，是内在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大能。所以圣经里面要求我们要对十字架有一种非常非常敏锐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人对十字架很迟钝的，有误解，同时呢又非常非常的迟钝。如果我们对十字架没有一个很敏锐的一个感觉的话，我们的灵啊老是在昏睡的状态中，老是在昏睡的状态中。什么时候我们对十字架保持一种敏锐的时候，我们的灵老是在一种非常警醒的活泼的状态中，活泼的状态中。什么时候我们对十字架有一种敏锐的这个感觉感动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对主的侍奉啊就合主的心意，什么时候我们对十字架没有那种敏锐，没有那种感动，没有那种能力，我们所做的侍奉就不能讨主的喜悦。我们说不定做了好多事情都是草木和解的工作，到最后来到主面前，你自己有一个大本子记得都是我做的事情。哎呀，我到这里做了什么，我到那里做了什么，我跑了云南，我跑了东北，我跑了西南，我做这个我做那个，最后主翻了翻说那些都是草木和解的工作。为什么现在你看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在国内的一些同工，他们在侍奉为了什么？我承认他们有爱主的心，有为主吃苦的心智，但是呢一跑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的地盘，是我的地盘，你说别的人也到这里边来传福音了，就是为什么没有给我们打招呼？为什么？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来？因为是我的地盘嘛，是我先来的嘛，我已经把这个地方占住了嘛，这是属我这个团队的嘛，是不是？有这种东西夹杂在我们的侍奉里的时候，你想一想，我们的主能不能把这些东西记到他的账上？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哪怕是有一丝一毫的不洁，都不能够进入他圣洁的那个账上去。所以保罗说，有很多的人到时候做来做去做的是草木和解的工作，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当审判的火临到的时候，当我们都站在基督的台前的时候，草木和解的东西全部烧去了。虽然我们从火中经过也能得救，但是那个光景很可怜的，那个光景很可怜的。 所以这是我们要今天就要特别注意的东西，特别小心的东西。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东西呢？是因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认识，没有一颗很敏锐的心。这个你知道，我们在农村里边经常看那小虫子，有的那些虫子它有一个触角啊，伸得很长，是不是在头上长着？有没有注意到这些？我小时候很喜欢小动物，这个七八岁的时候就去研究那些小动物，看见那小动物趴在那个树上伸着很长的两个脚，那个脚伸出来是有弹性的，可以伸像弹簧一样，它可以伸出来，你拿一个小树枝一动它，还没有挨着它的时候，它那个脚马上就收回去了。因为什么？它很敏锐。我们对十字架，对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有这种敏锐。我现在要讲一个圣经中很感人的例子，对十字架有那么深刻的一种敏锐。这个故事呢，就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边。路加福音第十章里边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故事，在这段故事里边包含了太深刻的真理。第十章38节到42节是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讲到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他们走路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和门徒走路的时候，注意走路这两个字。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对圣经里的每一个字都要用心。这个走路不是一般的走路，这个走路是主耶稣基督走向耶路撒冷的路。在9章51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知道他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个走路是在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那个时候耶稣就进到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